消灾延寿
药师佛。那么消灾延寿药师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这一部经呢，一共只有260个字，是大品般若里边的十观品一段文字，根据鸠摩罗什以及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呀，没有序分，没有正中分，也没有流通分。根据天台宗的讲经一贯的规矩，要讲五重宣义，第一是实名，第二是显体，第三是名宗，第四是论用，第五是判教。我们首先呢，解释这一部经的经皮。般若，我想一般的翻译都是翻成智慧。如果翻成智慧的话呢，我们都知道有两种智慧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是后者智。后者智啊是全，根本智是实在。也就是我们要先得到根本智，从根本智再出方便的权巧，后者智。所以如果翻成智慧的话，应该有两种智慧的形象，一个全，一个实。全就是权巧方便，实就是真实不二。一般讲这个般若呀，有五种般若，或者是三种般若。第一种是文字般若，第二种是观照般若，第三一种啊是实相般若，第四一种啊是眷属般若。第五一种啊是境界般若。我想我们这个几种般若啊分别把它讲，但是这个般若经呢，以这个实相般若为体，以观照般若为相，以文字般若为用， 也就是简体明宗论用。什么叫文字般若呢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经典呢，没有办法离开文字，在文字上啊开智慧，这是文字般若。如同啊因子而见月，这个手指的是月亮，顺这个手指的可以看月亮，但是本身不是月亮，就这个文字可以达到你的本性，但是文字的经典并不是本性。我们要拿经典当作你本来面目就错了，根据经典，透过经典的背面达到你本来的面目，是文字般若。你比如我们诵经，无论诵什么经，应该站在经里边诵经，不能说我是我，经是经，那变成有能所的分别，有能所的分别，这部经念下来啊，功德不能说没有，但是打很大的折扣。你比如我们念弥陀经，要站在弥陀经里边念弥陀经，没有能念，没有所念，也就是说我跟经打成一片，就应该是文字般若。文字是好的，但是媒介，我们要透过这个文字的媒介而达到它那个最后的这个般若。第二啊，是观照般若。我想观照，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都不外行，怎么修观？这个修观的法门太多了，禅定律密排闲思论，这个八大宗啊都离不开这个观照，每一宗啊都有观照的这个方法。尽管他名字不同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比我们拿禅宗来讲，禅宗啊他是讲破三观，这个关是关卡的关，不是关照的关。第一是破本参，第二是破从关，第三是破牢关。破本参呢，参禅的时间呢一定要转凡成圣，所以禅宗讲啊，不破本参不闭关，不破从关不入山。你要想闭关，或者要想进山上去修，要破本参，要破从关。从关呢，重重无尽的关卡，那就是转圣成凡。你度众生不能用圣人的形象去跟他接近，如果你要用圣人的形象跟他接近呢，度不了众生。所以佛家里讲叫四摄法门，菩萨度众生有四种方法来摄受众生，一个是布施摄，布施；一个是爱与摄，爱与就是我们换句话讲就戴高帽子啊，说你这个人善根很好啊，啊，将来不得了啊，了不得呀，啊， 这是爱语，爱语大家都喜欢听吗？如果说你这个业障鬼呀、啊，你不能修啊，那他就好，那业障鬼我就走了，先后转了，先后转你不能赊他进入佛门。就是说呢，我们给他一点好处，或者他需要什么，我们或者是啊帮助他一点，先跟他交朋友，然后再把他拉到佛门里边来。不是这，爱与赊也是已不如是，利恨赊。有好处给他，坏处自己承担，利恨。同事说，我跟你同学，或者跟你同餐，或者跟你同事，这个讲话容易接近。如果有距离，不容易接受。所以这个菩萨有四舍的法门，所以在禅宗讲啊，要度众生啊，要转圣成凡，要现凡夫身。你吃饭我也加崩，你睡觉我也独孤啊，这样子嘛大家一样，那么你才能跟他打成一片的。那么我晚上要睡觉啊，你们晚上不捣蛋，你跟我不能接近。我晚上要吃饭，你们过午不吃，我就给你保持个距离啊。这必须跟他一样，可以赊受他进入佛门。说第二关呢，就是破重关，重重无尽的关卡，转圣成凡。是内里边是凡，外边是圣。这个圣凡是手心手背了，凡圣是不二的，可以转的。第三关呢是破牢关，牢就是监牢啊。我们空有二门呢，非常坚固的很，说叫你空啊，说出来容易做不到。说我看错了，放下了，得大自在了，说说而已。我不知道旁人，我自己都做不到。唱山歌可以会唱，看破放下得大自在都会，但是叫你真正的看破，看破什么？名利两个字。要把名利看破了不容易，也就是放下贪嗔痴更不容易。说这个是最监牢的关卡，或者他已经证到空了，你要叫他出家度众生啊，也办不到。所以在心经里讲啊，破空不正空，所以把有都破掉了啊，观空了，但是我不正空，不必正到空里，正到空里你就等于罗汉，罗汉你再叫他出家度众生啊，他绝不肯，就等于我们掉到茅屎坑里边，好不容易出来，再叫他再回到茅屎坑里去度众生啊，他绝对不肯去。茅屎坑现在在我们台湾可能没有了，现在在大陆上很多都是茅屎坑，一条街里边自有一个大坑，早上起来大家出去蹲到坑里边放菜啊。这个东西要到冬天呢，它那个大殿呢一个一个就像须弥山这么高，冻的嘛。一到夏天里边呢，蛆啊什么这个屎啊尿啊都在里边，现在还是这样，没有进步。所以在这个把重关一破掉啊，破本参就是空关，破重关就是假关，破牢关就是中道关。 我们在讲净度中第三观，还是讲观照般若，不要听跑调啊。念而不念就是空观，虽然是天天念佛，不要在形式上念佛，嘴里边嘀嘀咕咕，手里拿个念珠拨来拨去啊，遇见机会还聊天，这种念佛不会一心不乱。说虽然是外表念佛，心里边呢没有被佛所转，很重要。说是不被欲缚，不被法缚，是真正的大丈夫。七情六欲看破了，不被他所缠缚，但是也不被某一种佛法给缠住。这得会，不但我不他缠不到我，我还要运用他，不被欲缚，不被法缚，是吧？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，虽然是我没有念佛了，心里边呢没有间断，不念而念。第三个观呢是净念相继，清净的念佛呀相继不断，这是净度中的三观。不念而念是假观，念而不念是空观，净念相继是中道观，这是观照般若啊。律宗也有三观，他有开遮次犯，是我们守戒律的，要开的时间就要开，要遮的时间就要遮，遮呀就是空观，开嘛就是假观。存乎一心就是中道观，就是奢心为戒，你把心收住就是戒，你心放开就不是戒了。什么叫做开，什么叫遮呀？无论你受过什么戒，我想都以五戒为基本了。我们在这里听经，大家研究佛法，进了一个老虎，想把大家都吃掉，我就应该挺身而出把这个老虎杀掉。有没有罪？有罪，哪一个背？我背。但是我杀这个老虎为救大家的生命，而且救这个老虎不再造罪，应该开。什么叫遮呢？比如这个房子就是我一个人，进了一个蟒蛇，他要吃我，我能不能杀他？不能杀。我欠他的命，叫他吃啊，还债。如果我不欠他的命啊，他不会吃，闻一闻味道不对，就走了。换一句话讲，为自己不能开，为大家可以开。所以这开呀，当然就是虚地了，假观啊，不开嘛就遮嘛，就是空观，是真谛啊。奢心为戒啊，心里边呢收拾起来，这就是戒律。密宗啊也有三观，第一个是专一，第二是离系，第三呢是无修或者一味，这密宗的名词。如果专一一定就是空观，离开系论就是假观啊，无修无证一味之理就是中道观。天台宗更不要谈了，天台宗讲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空假中三观。显首宗也有三观， 第一个是真空觉相，第二是理事无奈，第三是周遍含容。显首宗是度顺禅师而立的三观，显首宗是度顺禅师而创显首宗在唐朝。度顺禅师了不起呀，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所以他说了几句话：青州牛吃草，青州是山东；益州马腹胀，益州啊，四川；山东的牛在吃草，四川的马肚皮发胀。天下觅医人找大夫，灸猫左背上，大夫一来给你打针，打到小猫的左背上。各位要知道，动物性啊，跟人性是一样。有一年呢，我在台北去看一个女众的师傅，他住医院，名字不要讲了啊。另外他的同学去看他，那么这个女众师傅到厕所去，这个同学就坐在他的床上，这个大夫来一看呢，反正出家人嘛，把他胳膊撸下去给他打了一针啊。这就是无论是打了哪个的身上针，人总是人性，动物嘛总是动物性，不分东西南北啊。所以啊，在这个观照般若里边呢，有总宗的形象，和度顺禅师啊，那是了不起。真空觉相，真空之理啊，就拒绝形象，没有形象，但是空观。理事无奈，在《华严经》里边，事无奈、理无奈、理事无奈，那就是假观。周遍含容就是中道观。唯识中也有三观：三性观啊，遍即止性，依他起性，圆成实性。这是破了遍计执而破了依他起而归于圆成实。唯识中啊，性是有的，相是虚的。性中呢，相也没有，性也没有，这一点不同。所以我们讲这个观照般若，无论你是修学哪一种的宗派的学者，都离不开这个空假宗的这个三观。尤其般若系统啊，是讲空观，空而不空讲缘起的，就是缘起性空论，就是论缘起性空。那么一切法从因缘而生，本性是空，缘起性空。这是讲观照般若。那么在这个三观里边，透过这个三观而见到它最后的实相，和第三是实相般若。什么叫实相呢？这是《法华经》里边专有的名词。这个相本来是假的，那么他现在说实有之相，所以他这个境界就高了。在《法华经》里讲啊，知生四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无论你做哪一行，是做买卖也好，念书也好啊，资助你生活的 做种种的事业的都是佛法，都是实相。这个就牵扯到生死，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了，就是实相。那么这个相呢，就当作性来看，性是实的，相是虚的。那么到这里呢，性相不二，没有真的，也没有假的，实相。说性相两个字啊，要分开念呢，相是假的，性是实的。如果性相放在一起呢，那么通用，在佛经里很多这个时间啊。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，观相圆妄无可子陈，观性圆真本妙觉明。观一切形象是妄的，你指不出来的。观一切诸法之性啊是真的，本来是妙觉明体。这个是他把这个性相分开的。如果性相放在一起，可以互用。所以在这个实相般若里边，这个注意这个般若，在实相的后心，还是要用智慧达到他那个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就菩提。没有智慧不要贪。说我们佛教里讲戒定慧，戒定两个是方便，用戒定突破这个智慧，修戒修定那是开智慧的方便。我们第一的希望要开智慧，你不开智慧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没有办法做，念佛更做念不上路，要开智慧。所以这个是讲这个实相般若。还有一种眷属般若或者境界般若，就是修般若的法门呢，很多的小的方便眷属，就是般若里边的小般若，也就是无论你是用什么法门，都是般若系统里边的开出去支支咔咔的，这是眷属般若。境界般若呢，那就是说你要是修观的时间，必须有所观之境境界。所观之境在楞伽经里讲啊，先建立后破坏，你必须建立一个所观之境。不过天台宗修止观呢，他这个所观之境啊，随处人啊、事啊、物啊、地都可以观。如果禅宗修止观呢，就自己想象出了一个问题再叫你观，再叫你参。那么这个问题是你想象出来的，观的差不多就把你这个问题要把它放下去了，要破坏。你要不破坏，这个问题始终在你脑子里。就年纪老的呀，很容易犯这个毛病，一讲起来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之外又斩了蔡阳，靠你的英雄好汉。年纪大了，从前关公啊死了之后就不瞑目，在空中吊，说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。他因为是旁人杀他的头，不应该。后来一个普净长老，他说关云长啊，你不要叫了，你过五关斩六将，你杀那么多头，你还了没有？旁人就杀你一个头，你放不下，灵魂不善。这么一讲给他讲破了，他就不叫了。在古文观止里边有一个滕王阁序，王勃作的，说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他去到交子果，就是云南呢，去找他爸爸，在中间呢船翻了， 他因为这两句话是杰作，说死了之后啊，在空中老是这么叫。也是普净长老说，是王勃呀，你这两句话并不怎么高明啊，我可以给你改，说落霞孤鹜齐飞，这个雨啊跟那共啊是虚字，后来他也不叫了。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存到脑子里啊，没有把它消化掉，没有消化掉死不瞑目，或者想一个人没有到，或者想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啊，或者自己的财产没有交出去。我记得从前有一个朋友从大陆带着女儿逃到台湾来，他这个黄金呢缝到他这个棉袍里边，缝到他这个棉袍里边呢带出来，但是只有他知道，旁人不知道。后来死了他就跟朋友托梦，说我那棉袍里边有东西啊，你要把它拆开。哎，这一拆开果然里边有黄金，那就是他这个问题啊存在心里边没有解决，他必须要交代清楚。所以在楞伽经里告诉我们，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俱浅皆空。说禅宗在五祖以前呢都是用楞伽经来印心，在五祖以后啊，六祖啊他们用金刚经来印心，因为楞伽经的名相太多，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把它关，但是它最后呢俱浅，所以把它浅掉，最后要空，归空。所以这个般若呀啊，在这个眷属般若之后，这个境界般若，我们建立境界来修观也可以，你就是经过的这一生所经过的事情能忘记就把它忘记，不要想，想没有用嘛，等于过去心不可得，做一场梦嘛，过去如梦，未来如云，未来的事情你哪一个能算得到，跟空中的云一样啊，变化多端，现在的心你抓不住哎。如果你把现在的心能抓住，你就成功了。心不动了嘛，你就抓住嘛。它动你就抓不住。各位想想，我们自己心动不动？过去就等于做一场梦，好梦、坏梦、喜怒哀乐，那是一场梦，何必再想它呢？痴人说梦。未来的事情跟云一样。想不到也不要丢杯，也不要抽签啊，自己啊只顾经云不问收获，做好事，将来得什么结果不要问他，现在的呀差挪不停，你要想办法把现在的心把它定住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现在心定不住啊。所以在这个般若里边呢有这个几个形象啊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还有眷属般若，还有境界般若。般若就是智慧，无论是哪一种都要用智慧，没有智慧也谈不上，你没有智慧你读经没有用，讲经更没有用。祖师告诉我们呢，一文十义也，三世佛冤，根据这个文字来解释道理，你是佛比冤家。但是离文说经呢等于魔说， 说离开文字你要讲经啊，你就是魔王，没有根据，怎么办？一文也不对，离文也不对，就是不即不离才可以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今年71岁，以前所讲的经没有一句是我自己发挥的，也没有一句是我自己发明的，我自己知道我是生死的凡夫，知见呢靠不住，讲错了一个字啊，如果说我过去讲错了，我不负责，释迦牟尼佛替我负责，我都是讲佛说的话，都有出处，都是佛说的，没有哪一个字是我显明讲的，不敢，也不敢胡说八道。同时啊，讲经要有这个层次，要判教，应该大乘的讲小乘也错了，应该小乘的讲大乘也错，就在科班出身就有这么点好处，他学判教，学判教啊就不会啊超出他的三位。我们现在简单的把这个般若两个字啊在实名里边呢交代一下，这个般若经啊心经啊以这个单法立体的，般若是法，波罗蜜也是法。什么叫波罗蜜呀、啊、波罗蜜叫道比难，或者叫比难道，叫波罗蜜多，就是从生死的此难到涅槃的彼难叫波罗蜜多，经过烦恼的中流。金刚经里讲啊，自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陀说法呀如同传法的比喻，戒定慧都应该舍掉，何况贪嗔痴呢，当然不要保留，叫波罗蜜多。这过河必须船，到难不用舟，过河的时间呢一定要坐船，到了彼难你要下船呢，这个船就是戒定慧，河就是贪嗔痴，你要超过这个贪嗔痴啊，一定要坐戒定慧的船，贪嗔痴没有了，戒定慧也没有用了，如果贪嗔痴断了，你应就保留戒定慧，叫做有余涅槃，没有究竟啊，以为这个戒定慧对我的恩德太大了，我虽然把贪嗔痴断了，但是戒定慧也不能丢掉啊，有余涅槃，这是罗汉所证。如果把戒定慧也丢掉了，叫做无余涅槃，叫灰身泯智啊，没有余剩了，就是把无分的法身，就是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这个无分法身以及智慧啊，都把它泯掉了，叫无余涅槃。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呢，还不是心经的境界，心经的境界应该就是大波涅槃，大波涅槃根本这些个名相一扫而空，这叫波罗蜜多。心经注意这个心字，这个心字在这个地方就当着中心思想讲，不是我们这个幼陀心或者草木心或者寄居精要，它可以当作寄居精要，精要心讲，也就是说是般若经里边的学观品里边的中心思想。心经啊文字很少，在经里边是最短了，但是它的功能很大。想当年玄奘大师在印度求经啊，中间遇见困难， 常人授他这一部260个字的心经，他诵心经而顺利地达到这个印度去。这心经啊，功能大，可以说是代表三藏十二部的中心思想的经。我们再谈经子，经叫做契经，或者叫做修多罗，在三藏里边呢，属于经藏。解记经藏啊，是窝南尊者上座。窝南尊者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佛的堂兄弟，他跟毗婆达多两个是一个父亲生的。那么他25岁出家，跟罗侯罗是同年。25岁出家，那么佛成道那一天呢，他生。佛成道之后过了25年他才出家。所以在他没有出家以前，佛陀所说的经典他没有听到。但是我们现在经里边就是如是我闻，这个经典是我窝南所听到的，就是他出家的时间一个条件。佛陀叫他出家，他说你过去所讲的经要重新讲一遍给我听，说佛法如大海呀，流入窝南心。窝南是卓文第一吗？但是各位又要问了，哎呀，佛陀成道之后，第一部讲的华严经，第二部讲的窝含经，这好几十年重新再讲一遍那还得了？讲经呢可以开可以收，心经讲一年也是他，你们信不信？但是我没有功夫啊，讲一天也是他，一个小时把它讲完也可以。我在美国夏令营讲心经，2个小时讲完了。讲经啊可以放可以收，是光放不能收，光收不能放啊，那个经就不能讲了。所以啊，窝南尊者呀，他就是求释迦牟尼佛再讲他一遍，把他没有听的都讲讲他再讲一遍。说后来佛陀死了之后啊，大家分舍利，强舍利，迦摄尊者登高欲呼，说你们不要强啊，这个舍利归他们信徒供养，我们出家人不要了。我们出家人的最大的一个责任要解记经典，佛陀当时没有经典呢，随便讲的了，没有把它归拢来。我们的责任要把这他过去所讲的这些个道理啊，把它分门别类的把它记录下来。说有上座部，有大众部。那么上座部大家都是大罗汉，就等各位一样坐的就坐满了，但是窝南不能进来，窝南没有证罗汉果。不过这个里边有点矛盾，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呢，窝南已经证到出果罗汉，他进而问破微细烦恼。那么迦摄说你不能进来，我们这里都是大罗汉，你还没有证到罗汉果不可以参加。他心里边就难过了，他说当初啊，释迦牟尼佛我跟他出出进进，你们要想见佛还得透过我这一关，释迦牟尼佛刚刚死，我门都不叫我进来，太现实了。但是他没有烦恼，他就在门外啊自己啊重虑圆真，他是不是我过去所修的所知道的不对，重新再搞一遍。 叫从虑缘真，温故而知新。突然间这个头啊碰到门了，哎，开悟了。他说假设把门开个，我开悟了，我可以进来。他说你既然开悟，何必走门呢？开悟就有一生身，一生身不必走门嘛，到处都可以进来。那么他才进来做上座。他提问题说，某年某月佛陀给哪些个人讲什么法啊，内容是什么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那么大家印证说对，有这么回事情。这个经藏是这样的解读。
哦，师父。